感谢主，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是值得效法的保罗。今天我们灵修的进度是使徒行传第几章？20章哈。那20章呢？24节，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来读给大家听。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保罗从他的这样的一个，不管书信或是他的生命的榜样，或者他这样的一个教导，他就把自己表明出来。他说什么？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哈，这个人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他在意的是什么？他只要行完主耶稣基督，行完他的路程。他只要行完他的路程，他有一条主给他使命的道路，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他不在意自己的生命，他在意的只是要行完他的路程。好，那我们看到保罗呢，他真的是他非常的一个宝贵。他在这个35节他说什么？我凡事都给你们做榜样，好，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我凡事都给你们做榜样。所以保罗的教导，保罗的生命，保罗行事为人，他不是只是在那里就教他们做榜样。所以就是他先做出来的，所以他能够教导，他先做出来的，所以呢他要他们跟随。所以保罗呢，他是一个凡事都做榜样的一个这样的保罗。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保罗告诉这些他带领的人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今天就要来看，我们怎么样子，保罗是怎么样值得我们来效法。他的一生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之处，他的生命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9章1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格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素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着我们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好，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哈，也是扫罗。除了耶稣之外呢，没有人像扫罗、使徒保罗这样子哈，对基督教的发展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哈。那使徒保罗他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新约圣经一共有21卷，其中有13卷呢，是他写的哈。所以呢，不是他写的，就是跟他有关的。在新约圣经我们看到这21卷呢，其中有13卷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呢， 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还有《罗马书》，在监狱中他写了监狱书信四封，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在囚禁后呢，他写《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有一半以上的篇幅呢，都在讲到这个保罗传福音的故事。那我们要来一步一步的认识保罗，还有他整个受洗整个生命转变的一个历程。保罗他受教于呢最有名望的加马列门下，他的意向跟努力呢都是很真诚的。保罗是一个好的法利赛人，他熟悉圣经，而且他真心相信基督教呢这个运动会危害到他的这个犹太教，所以呢他就毫不留情的逼迫基督徒。所以当保罗拿着这个，应该扫罗拿着这个文书要去这个祭司长的文书到大马士革去捉拿基督徒，无论男女，要把他们抓回到耶路撒冷去下监的时候呢，他在路途当中经历他一生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他从未失去他兴旺的斗志，旺盛的斗志，从那个时候起他把对犹太教对祖宗这个遗传的这个宗教的热心转向呢这个在这个为基督的这个福音的传扬上。神竟用保罗的每一个部分呢，不管他的一个背景，他受过的教育训练，或他在他的罗马国籍，或他的智慧，甚至他的软弱。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愿意让神如此的使用我们？除非我们是全然的献上，否则呢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神能够这个借着我们成就多少的事情，除非我们全然献上，不然我没有办法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成就多少事情。保罗他蒙恩得救之后呢，他用尽他的一生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我们看一下保罗的一个成长背景，在腓立比书呢3:5-8，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保罗的自我介绍。来，我们来读：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好，就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来说呢，保罗形容他人生的上半场呢是几乎完美无缺的但是呢他说他这个以他是这个正统的以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为自豪，他是这个在这个他是以色列支派的，而且他第八天就受割礼他的信仰很纯正，而且他是法利赛人是在他们犹太教里面最 top 的这样的一个教派，而且他在律法上他是热心的，他是这样的一个热心的，所以上半场来说他是一个好像完美无缺的人。但是画风一转呢，我们来看保罗后来怎么说继续下去。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当他以前以为与他有益的这些背景，他的学识，他的宗教的热心，他以为这些呢是跟他有益的。可是呢，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说他把这些当作有损的。我在思想这个损，这个益，就好像他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宝贝或钻石，好了，好像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他一生就是要追求那个最宝贵的、最美好的，就是基督，就是他的至宝。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再有吸引力，也不再重要，都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我们看保罗的一生，在这个保罗他怎么样子讲到在竞技场的比赛，在那个赛怎么样去赛跑，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然后意志非常坚定的，向着标杆直跑。感谢主，我们看到这是保罗。保罗他生长在哪里呢？他是生长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的门下，按着他们祖宗最严谨的律法受教， 热心侍奉上帝，像你们众人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基利家在这边，这个大树是靠近这个地中海，是一个港口，所以大树这个城呢非常的一个，当时是一个商业重镇，而且有极高的学术的地位，在经济上来说它是应该是非常富裕的。所以扫罗是还没有被主改变之前叫扫罗，他后来被主改变，他名字叫做保罗。好，那扫罗他在这里，所以他的家应该也是富有的，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当中，在教育上来说他受了这个加玛列的一个受教在加玛列的门下，所以他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教育，接受他祖宗最严谨的律法受教。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当中大概只有5000个法利赛人，在当时候呢，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高尚富有而且受教育的，是非常的在这个极端的这个犹太教中的一般人，所以他们是人数非常少，是贵族中的贵族。好，那按今天来说我们可以说保罗他是一个出身这个名门，就读名校，前途似锦，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保罗，这么优秀，这么各样面都这么好像无缺的，丰富的保罗，在他人生的中场呢却起了很大的一个波折，我们来看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一个事情。好，保罗呢我们知道他当时候呢差不多28岁，他是出现在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刻，当时候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圣灵降临，教会诞生，一夜之间3000个人5000个人归主，加入教会，过着全新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耶稣基督的方式。当时人称这些人叫做信奉这道的人。路加告诉我们呢，这个扫罗呢在归主之前他是跟神为敌的，他逼迫教会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在各处呢抓着男男女女下到监狱里面，他是一个可怕的人，而且他是那么活力旺盛，执行力那么强，所以是一个劲敌，是耶稣基督的敌人。可是呢他从这个耶路撒冷要到这个大马色，有一段路哦，听说要走6天的路程，而且路程不是很好走，他定义呢要去意志坚定，定义他的大祭司的文书呢去大马色的会堂，去这个抓拿这一些所有的这些基督徒回来下监，所以为了他自己的信仰他是可以杀人的，这真是魔鬼的蒙蔽跟工作。很多国家他们是敌对基督信仰的，逼迫基督徒，感谢主，因为他们以为为他们的神大发热心，他们以为他们做的是错是正确的，其实他们是被蒙蔽了。那扫罗呢他是怎么样归主的，大概在公元33年，那时候他不是扫罗归主的过程，他不是在寻找基督，他也不是慕道友，他正是抵挡，好，这来逼迫教会抵挡基督的一个人。好，感谢主，但是呢主呢却主动的去寻找扫罗，显明神的怜悯和他一切的忍耐。在提摩太这个前书1章16节，我们来读，来，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保罗自称他是罪魁，他是罪魁中的罪魁，所以他非常的谦卑，他说在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所以神容忍他在那里做这个口吐威吓的话，然后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神却在这样子他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来遇见他。我们看到神不是没有办法，也不是没有能力，只好好像忍耐，不是这个意思。神是大能的神，他有办法收拾这个保罗，可是他选择呢忍耐，不还手，忍，在圣经告诉我们爱是很久忍耐，上帝他是有能力来对付扫罗的迫害，但是他选择爱的忍耐，就是要给那些后来信主的人呢做榜样。感谢主，上帝为了拯救这些地的百姓， 拯救他的百姓。有时候针对那些特殊的人，上帝会用特殊的方法。那我们等一下有一个三分钟的见证。洪汉义弟兄呢，他是香港的黑社会老大。他信主之后呢，他大大的跟他的这些这个小弟，就是古惑仔，大传福音。他从前是害人的性命，如今抢救人的灵魂。我看他的报道，直到他已经在今年过世了，他70岁过世。直到他过世的那一天，他的剧痛，然后他还在布道。所以他是在这个那一天，他还在有两场布道，然后那时候教会为他祷告，他向神悔改，是不是有加号，然后他好了，然后继续布道，后来晚上就听说他过世了。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以前怎么样子的行恶，后来神怎么样子怜悯来得着这样的人。我们来看这个洪汉义的三分钟见证，因为他的见证都很长，只有这个是三分钟。 OK，
我做毒品，很多人为了毒瘾去打劫偷嘢杀人，我即刻惊醒，哇，我系魔鬼嚟，我害咁多人，我立即去结束所有嘅。
那边关一下灯啊！
咁你仲有善良嗰一面喎，你应该信耶稣。
原来我哋信耶稣系唔信唔得嘅。
我呢生人其实最大罪过唔系我开 disco 啊，开咩赌场，我后生系做毒品噶嘛。我开头做嗰阵时冇呢个良知嘅。到40岁，我突然间有一日听到咁多人都食百蚊，但系嗰阵时后悔已经迟啦，卖咗成10年啦。由于长期受到良心连累嘅自责，后嚟产生一个好严重嘅抑郁病啦。黑社会嚟自啲贫穷暴力家庭，老豆咁样对付佢啲仔女，佢用啲地拖棍去打佢哋啊，用啲拳头啊，用啲脚去踢佢哋啊，我呢啲家庭啊。一定发生两件事的，第一个就离家出走，屋企太过可怕了，第二件一定产生同党，他长大一定加入黑社会，他几时坐监，他几时被人杀不知的。我都想帮他们，我免费给一个只爱关心黑社会的组织，一来跟黑社会前福音，他开始针对我一个来前福音，我说你搞错了，跟他们的钱不是跟我钱，他说 Teddy 哥不是啊，你是他们大佬，你信了耶稣会影响很多人跟你的信。当时真的很多人打电话给我，令我几季头痛，那电话响的全部都是讲耶稣的。我做这么大的生意，讲策略讲计划，怎会跟耶稣讲嘢咁搞笑啊，我不会拿你的圣经的。但我老婆呢想打现场，就好啦好啦，我将圣经拿回去啦。咁就是这本圣经令我人生天翻地覆改变。我用咗手指住个圣经咯，喂耶稣，如果呢个世界真系有你嘅，你医好我病，俾我瞓到觉，我就信你啦。我真系说话都未讲，又瞓着咗。嗰年啊，冇咗太多钱啊，所以就一定要离开佢。我掟咗呢个十字架之后，我嗰个礼拜一个钟头都瞓唔到啊，咁我就去执翻个十字架，就扣翻而家戴呢个。哇，扣都未扣好，又瞓觉啦。我坐低眯埋眼啊，哇！奇妙嘅事就发生啦。我睇到天国嘅门口啊，咁啊耶稣指俾我睇，边个照我说话做，我就俾佢哋入去。我话乜唔系个个信咗你都可以入去咩？佢话梗系唔系啦，好似你咁污糟邋遢，你点入去？我话我唔入去，我喺边度？佢话你望落下边。哇！我望落下边咧，无数条深坑啊！我话父神，如果你唔带我上嚟，我死后就惨啦。之后我日日都睇定经，你讲咩说话都照你嘅说话做。
看得懂吗？好，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看到真的神的爱讲临到 Teddy 哥，他跟这些兄弟他讲说，生病的人呢需要医生，黑暗的人需要光明，正因为我们落在黑暗中，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 洪安义说，信耶稣绝对是古惑仔唯一的出路，因为家庭政府都改变不了我们，有唯有依靠上帝巨大的能力，就是才能够为我们的生命找到出路。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如同保罗一样，最不可能信主的人，神却拯救他们，成为最能够传扬主爱的人，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来跟神相遇的。当他走路的时候呢，正到大马色，快到了，而且那时候是刚好是中午的时刻，还有同行的人，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忽然之间没有预警的，天上就从天上发光。有三段经文记载说，这天上发光从四面来照着他。这同样的经文也曾经记载在这样子的一个路加福音第二章，当天使跟牧羊人报佳音的时候，那个光也是四面光照他们，所以这个光四面是神的同在，而且被围住就在光中，就在光中。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就是神向扫罗来显现。好，我们注意到扫罗这时候他的经历并不是只是一个异象而已，好像看到一个异象，不是，扫罗是真的遇见了复活的主。所以扫罗在多次在他的书信当中强调复活的主呢，他呢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他显给基法看，主耶稣复活之后就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意思显给五百多位弟兄看，以后也显给雅各看，又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他也显给我看。虽然我们的信主经历未必像扫罗这样子跟这个复活的主相遇，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在信主的过程真的经历到耶稣的显现。我们知道这个赵雍基他就是肺穿孔，他已经肺结核末期，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活，后来有人送了一本圣经给他，他于是呢他就读了圣经，知道耶稣，知道上帝可医治人的疾病，于是呢他就禁食祷告，不吃不喝，他要来寻求这个神，直到他已经都没有力量了，因为又重病又加上不吃不喝，结果呢神就跟他显现，他充满了烟云，而且看到一个带着荆棘冠冕，他以为是家里失火了，他想说糟糕，他已经没有力气逃跑，那这个人一定是不小心撞到墙，所以才会流血，所以他就叫他赶快背他出去。后来耶稣拍了他，耶稣医治了他，他遇见了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后来赵雍基牧师他就病得医治，他的肺就成为新的肺，所以他的教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好，他是这样的遇见复活的基督。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呢不一样，我们可能不会像他们有这个经历，但是呢不仅在外面的环境遇见了这个复活的基督，基督也将他自己显明在我们的里面。保罗说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面，所以包括保罗包括肉身上他遇见了耶稣，他更在心中他认识了耶稣。我们不一定有前面的经历，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能够信主，能够称耶稣基督是主，都是福音的大能，都是福音的真光照在我们里面，有耶稣在我们心中启示，我们与他相遇，我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96岁的钟伯伯，钟子玉钟伯伯齁，他96岁了齁，他的这个家人齁就带他他要愿意受洗，就来教会帮他来施洗，施洗完就一起领用这个杯齁，那一起领用这个饼。96岁的钟老伯伯他激动的流下眼泪，他一直说很感动，他一直说很感谢，因为他知道他的罪得着赦免，他知道耶稣基督爱他，他知道耶稣基督把永生给他，他96岁了，他随时都可以回到天家去，他已经有永远的生命。为什么钟伯伯愿意受洗？因为基督福音的真光显在他的心中。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里面福音的真光照耀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上个礼拜玉萍的母亲她开刀，她大肠癌症开刀齁，我们就她在她的病房旁边呢就有一个是我们丰盛灵粮堂的淑凤姐妹齁，她的爸爸也是肠子80几岁，88岁，然后也 也住院，然后所以他就知道玉萍的妈妈开刀要开刀，他就给他跑过去为他祷告，所以玉萍跟我说，那个丰盛灵粮堂的姐妹爸爸也住在隔壁，所以我们看完他的妈妈之后就说，那我们去看一下淑凤的爸爸。当我们去的时候呢，他爸爸呢，爸爸还没有信主，刚好这个接肠子接回去，所以非常的不舒服，一直哀哼。然后呢，淑凤正在服侍他，他那一天很负面，他就叫淑凤拿一根绳子给他。好，他说这样的痛苦什么时候才能终止呢？他认为死亡才能终止他的痛苦，所以他整个眼神都不对，他想要自杀，因为他觉得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当淑凤在那呼求说，主啊怎么办，谁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去了，我们就去了，然后就帮伯伯祷告，祷告完之后就说，阮伯伯你要不要受洗，他已经88岁了，他就点头，我们就帮他施洗，然后施洗完他就说阿们阿们阿们，他就一直哈利路亚，他就非常感动，就我们美丽姐还有玉萍，我们就在那里就帮了这个阮伯伯来受洗。受洗完之后，我们知道神的恩会继续在他的身上，神拯救他，所以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将他的一个福音的真光启示在我们的里面。96岁的伯伯，88岁的伯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抢救灵魂，我们需要，有些很多人你问他祷告之后你再问他，他可能就愿意受洗了，很多是这样子。感谢主，我们看到呢，保罗呢，他遇见耶稣基督，他扑倒在地，他以前他是一个肉体上他没有瞎眼，可是呢他心灵却是瞎眼。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肉体的眼睛瞎了，他心灵的眼睛却看见了主，活在光中，是出黑暗入光明了。所以有很多保罗说，我们要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他，真明白他。因为有时候我们虽然我们有肉眼，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是瞎的，我们不认识这位主，我们看不见这位主，唯有心灵的眼睛打开，接受福音的真光，我们就认识这一位神。感谢主，扫罗他遇见了耶稣之后扑倒在地，他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扫罗不认识耶稣，他说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立刻说，他立刻知道这一位主，神的光已经光照在他里面，透过外面里面，然后呢他立刻就转变了。原来他怎么那么笨，他逼迫的耶稣是真神，他正逼迫他的教会，就是在逼迫主。所以呢在那一刻，扫罗的想法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改变了。我们知道保罗悔改归主，他产生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他名字改了，以前叫做法利赛人扫罗，现在叫做什么，变成基督徒保罗。他是以前是迫害教会的，如今成为教会最大的使徒。在众多的改变当中呢，我们看到他以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改变是最基本的，是最重要的改变。以前保罗以耶稣基督为敌人，以前保罗他以他为有损的，但是他如今却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耶稣基督的身份跟保罗的关系完全改变了，这是新生命的一个中心。弟兄姊妹，认识耶稣就是永生，新生命的中心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优先次序，为尊为宝。腓立比书3:5-8，我们知道保罗呢，他与主相处之后，他的价值观改变。什么是他以前以为有益的呢？我们说他出生背景，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他的教育背景，他是加玛列的名校出身，他热心与才干，他比别人更热心。他的宗教传统，他是法利赛人，第八天就受割礼。可是呢，他说，从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如今现在都当作有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有没有改变？保罗他以前以为与他有益的，如今都当作有损的。是的，信主的人的成功应该建基在永恒的根基上面，不是优异的这些学校的学习成绩不好，也不是 这个事业成功不好，更不是幸福的家庭不好，可是这不应该是一个归族的人对成功的定义。人生的价值跟是从认识神、顺服神而开始的，而来的。我们看到保罗身上，我们看到是他人生上半场是逼迫基督的，是不被纪念的，他人生下半场他是这样子的竭力追求基督。我们看到 Teddy 哥也是一样，他40岁之前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他贩毒，所以当他十年看到很多人吸食毒品家破人亡，他真的觉得他罪孽深重，所以他没有办法睡觉，他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好，后来不断不断的神真的怜悯他带领他，所以他信主之后就致力跟这些古惑仔这些的黑道弟兄来帮助他们脱离这样的一个生活，帮助他们，甚至信主给他们钱，甚至教他们怎么样子站立起来谋生。这是Teddy哥所做的，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人生的价值是从认识神、顺服神而来的，悔改信主是认耶稣基督为主，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顺服耶稣，完成他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他是主，这是信主应有的价值观。好，我们看到使命呢，这个感谢主，使命归主跟使命，保罗归主的经历跟神对他的使命是连在一起的，他归主的经历跟神给他的使命是在一起的，不可分的。当扫罗遇见主归主之后，他立刻就问，好，他立刻就问，好，他说主，他说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你起来，到大马士革，在那里，我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情告诉你。所以保罗他得救信主之后，他马上就领受使命，领受使命哈，没有说我等慕道班上完，我等什么，他就开始哈，就已经开始来领受这个使命，所以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哈。所以呢，在使徒行传26章16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将我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好，后面还有一段经文说，我就是要来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刚才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讲到这个，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耶稣领受的执事，证明他恩惠的福音。是保罗他没有忘记他从神领受的指示，要来证明，把他所看见的神所指示他的证明出来，证明这恩惠的福音，然后使人罪得赦，使人一起领受基业，使人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真神。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呢，他这样子的归主跟他的使命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开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像保罗一样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他是有目的跟意义的。信主是为了要为主做见证，所以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看到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成为主复活的见证人。在这个彼得前书2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这个族类，是祭司，有君王般尊贵的一个祭司，我们是神一个，我们神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神告诉我们要这些，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让我们在他的国里，让我们做祭司，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族类，就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神对我们的计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问神，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你要我做什么？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自从保罗他跟耶稣有了这样的一次面对面之后，他就从天上领受那样的一个异象，他领受从天上来的异象，从此他的使命人生就义无反顾，无问东西。感谢主，我们看到保罗呢，他归主之后他是怎么生活的。他一生呢专心一事，不论是他全职的传福音的传道人，或者是他一面支帐篷，他是双职的这样支帐篷的人，他都以传福音造就门徒的生命为他人生的使命。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归主之后的使命。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他说他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这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像赛跑一样无暇他顾，全力以赴，为要得着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就不知道读到听到这里，你觉得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个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个看重永恒价值的人，他是一个全力以赴专心一致的人。保罗宣传主耶稣基督福音前后大概只有30年，保罗在62岁左右殉道。在这期间呢，他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遭遇各处遭遇各样的苦难。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23、27节，我们来读。他们哦，不是哦，不好意思，不是这一段哈。OK， 好 ，OK， 好，来，这次来，再请一次，不好意思，来，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卷曲以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中，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寒冷，赤身肉体。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呢，我们也这样子的行我们的旅程，我们是不是可以写下像保罗说，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哇，他怎么样？这个下监牢啊，受鞭打过重的，还几次哈、哦，他都知道哈、哦，为主受的，他打被打5次，每一次都40减去一下，很重的鞭打，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1次，然后船坏了3次，还一昼一夜在深海当中，然后行远路有各种的危险哈、哦，弟兄的危险，他不能吃不能睡，受寒冷，赤身露体。哇，这是保罗他的一生哈、哦，哇，真的是经历这样的一个多经忧患哈、哦，是捉襟痛苦。他不仅外面的，还要里面为教会挂心哦。这是保罗。弟兄姊妹，保罗宣教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在《使徒行传》28章31节，他是未完待续的。更准确的说，这是一切刚开始。在接下来300年间呢，透过基督的一个跟随者，把福音传遍整个罗马帝国，甚至君士坦丁大帝呢，他都信了基督，最后颁布基督教为国教。这些惊天动地的一个事情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保罗一生他宣教的动力又从何来？我们知道挚爱耶稣成为保罗宣教的动力，因为保罗为要得着基督，他将万事看作粪土，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弟兄姊妹，感谢主，当保罗把耶稣基督当为至宝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被耶稣基督完全的得着。他用自己的话说，我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得着基督的同时，看基督为至宝的同时，他也被基督得着了。感谢主，我们看到保罗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当他为了这个福音带捆锁的时候，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先在大马士革，后来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知道保罗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从那一刻他跟主相遇开始，一直到最后，我们看到保罗呢，他自己做见证，在提摩太后书他写给他的儿子，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感谢主，你看这又是保罗的告白哈。他说他当跑的路美好的仗他打过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打那美好的仗？我们是不是把我们当跑路跑进，我们是把我们当守的道守住呢？保罗他说他已经完成了，他这一生他完成了这样的呼召跟使命。感谢主，这是一个尽心尽意全心全力爱慕神的人，他渴望得着神从上头召他要来得的奖赏，所以他为此专心一意，他自始忠心，全力以赴完成使命跟托付。保罗他这个独具这个属灵永恒的眼光，不畏困难，他是一个勇于冒险患难的一个人，值得我们效法。感谢主，神拣选人是最有价值的，他拣选了这一位攻击教会最激烈、逼迫基督徒最彻底的人，改变他成为最伟大的使徒、最深奥的神学家、最有说服的护教者，也是不折不扣的宣教士。我们请敬拜团弟兄姊妹，感谢主，我对保罗写下这几个字是觉得在结论当中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使徒保罗为得基督倾打一生，不畏生死，完成使命，良仆忠实，值得效法，如同基督。使徒保罗为要得着基督倾打他的一生，不畏生死，完成使命，良仆忠实，值得效法，如同基督。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思想保罗的生命为何？保罗他活着为了什么？为什么而活？我相信天上已经以他为啊，保罗得救的日子，也是他领受召命的时候。他一生不长，只有62岁。他为主工作30年左右，尽心竭力。弟兄姊妹，保罗值得我们效法的是什么呢？他的专一，他为使命不惜付上任何的代价，他忠诚爱主的心，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他受苦的心智，他的热情，他的智慧，他属天的眼光。 他看重属灵的产业和祝福，他的祷告，他的信心，他的爱心，他的生命，他的教导，他得着公义的冠冕。弟兄姊妹，你最想得着的是什么呢？你最羡慕保罗的生命是什么呢？是的，保罗让我们效法他，如同效法主，因为他凡事都做了榜样。弟兄姊妹，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渴望从我们得着你从上头来招我们得的奖赏。主，我们渴望能够专一，主，我们渴望能够像保罗一样，我要得着基督，主啊，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主啊，我们渴望有保罗独具的眼光。主啊，他看重属灵的价值，他看重要得那不朽坏的冠冕。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这样的心智也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来荣耀你的名，让我们能够一生成为别人的祝福，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守住那当守的道，让我们得着永恒的奖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成为我们的宣告，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就是风的道路，在地门，在地路，十字架，当我走完十封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飞行去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心，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
主再来时候，我要背起
神的话语，我们不是依靠感觉在生活，我们靠着真理来生活，让真理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保罗他的教导，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凡事都祷告，他在甚至在被囚的这样的一个监狱里面，他仍然祷告赞美神，他建立教会，把这些长老托付给神，他凡事都祷告，他说要不住的祷告，要不住的祷告，要恒切的祷告，要真的是要这样子在灵里祷告，为国家祷告。知道保罗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跟托付，是他跟祷告与神同工，祷告与神连结。求神也给我们一个祷告的生活跟生命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得着能力，好叫我们不断领受基督的爱，好叫我们能够领受圣灵的充满，能够为主传福音做见证。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耶稣，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贝，说我们不要依靠感觉来生活，是依靠的真理来生活。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甘甜，哇，主啊，你的话发出亮光，看到保罗他可以这样的变道，让保罗可以这样的传扬福音，保罗他可以写这些书信，主啊，他熟悉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的同在，更多你在话语里面下功夫。主啊，更多来叫灵修来爱慕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帮助我们能够凡事祷告，主啊，恒切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主啊，在这环境当中，主啊，我们在祷告来支取大能，我们凡事借着祷告请求感谢，将我们心里所有的告诉你，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一个祷告的生命生活，让我们与你连结，主啊，让你的真理在我们里面，让你的灵充满在我们身上，能够完成你的托付和使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我是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是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
你是全地的救主，你是我们心里所渴慕的主，你是荣耀的君王。主啊，我们真的羡慕保罗的生命，主啊，我们真的羡慕可想，可是我们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他那样？主，我们总是有很多分心的事，我们总是有很多心里所喜爱的事，我们总是那么害怕付代价，害怕被拒绝，害怕受逼迫，害怕受艰难。主啊，我们总是要很多没有办法得胜的事情，以致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你福音的大能。我们羡慕，我们渴望像保罗的专一，一生就为了要得着基督，为此而活。我们也渴望像保罗，他能够在他一生终了的时候，他能够得着公义的冠冕，他真正明白认识你。主，你帮助我们，也把保罗祷告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效法他，让凡事依靠，凡事求告你的名。求你将深恳求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让你教会成为祷告的殿，赐下爱灵魂的心，赐下你的生命，让我们被你得着，也得着你自己。以及主啊，你多么爱灵魂，我们也这样爱灵魂。主啊，你多么舍己，我们也如此舍己，让你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改变我们的生命，再次的充满我们，让我们跟你来相遇。主啊，求你的真光照耀很多很多还不认识你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受洗归入你的名下，做你的门徒。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